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节目，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新年好了。
哎，许哥新年好。哇，这个年过得怎么样啊？许哥，您有没有去哪儿玩，吃了什么好吃的呀？
睡到自然醒了。
不是有句话说叫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是吧？
没有，那是你。
我是这么做梦来着啊。那如果能不能实现还要靠这个自己的努力了哈。好，很高兴啊，新年就能跟许哥在一起做节目了，非常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知道在这个新年假期啊，大约有两周了吧哈，我们没有现场直播了哈，不知道有没有积攒了一些问题想要解答呢？如果有的话，我们是随时随地欢迎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大家可以打电话啊，也可以发短信。那么这个新年到来哈、首先我觉得，哎，前一阵子一直下雨，许哥，现在好像终于开始要放晴了，大家马上期待的就是希望春暖花开啊。那首先我们看到马上就要开花的就是这个桃花，是不是？你要不要跟我们要不要跟我们讲讲这个桃花相关的一些种植的知识呢？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两件事情啊，就是说，因为我有些朋友问我说，为什么开的花它会落果？我是指桃子啊，记得今天讲桃，我只讲桃子，你不要把它说哦，我讲桃，李子也可以，梨子也可以，通通都可以，不行。今天我就针对讲桃，只讲两件事情。第一个呢，你不开花，若开了花会落果，为什么会落果？
开了花又不结果？
哦，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我就说，第一个呢，开花它会落果，要解决这个落果方法，当然是要因为肥料的关系啊，各种各式的。但是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你就叫做断根法。所谓断根法、就是这个主干，你如果差不多是三，你走三个你的脚掌大，三个脚掌大的距离，从主干那个地方，一个脚印，两个脚印，三个脚印连在一起，最多三个脚印的边边上，你就铲下去，铲差不多一个铲子的深度，铲一道沟，不是非常大的沟，像这个。比如说是你一个食指的长度的沟就可以了。
哦，铲它干嘛呢？
你就铲360度，围着这个桃子的四周铲一个360度的那个深一个沟。你铲了以后呢，让它暴晒啊、如果有太阳的话，让它曝晒差不多5天，你一个礼拜也可以。然后呢，当你要埋土之前呢，你就把那个鸡粪啊埋在里面，然后再把你挖起来的土啊再盖回去，用脚把它踩实了。这个叫做断根法，会促进它什么比较不太会落果，而且落果跟你以前落果的量差很多。我们叫做断根法。这是一种、应该叫做台湾话叫 pebble 啊，这就是好像小就是
小贴士是吧、
对
嘿嘿，小窍门、
对
许哥积攒的这个经验哈，断根法哈，听起来好像挺吓人的，
对对，
但是实际上对这个桃树它是有一个更好的促进作用，是吧？
对这个是怎样，我讲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一般农场啊，就是看到，哎，这个落果落太多啊！我其他的所有的什么施肥啊、喷药啊，什么都做了，为什么？而且浇水也浇了，为什么它会落果？我们就用断根法。OK，
好，
这是落果，记着这是落果。第二个呢，是说，很多开的花结果不结果，就开花啊，怎么没有结果？就变成什么？有一种桃子是什么例外啊，有一种桃子只开花不结果的。 啊、
okay.
那个就是看
专门看花的、
对对对对。但是我说的你家种的这个桃子是开花也结果，但是呢我现在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开花它不结果，你看到它开花它不结果，或者是说连花都不开，那更不要讲结果了、那这种情形呢，我是指你这个桃子是成株的，你最起码要长你个头这么高了、差不多，当然再高一点的话那也更好，如果说是长一个篱笆高那是成树的话，开花不结果或者 不开花也不结果，这种情形之下呢，你记得你就因为这一棵主干它会长很多侧枝，好像比如说我们主干然后就子干，对不对？子干再长出来就孙干了，对不对？你子干通常也是比较粗一点，但是没有主干这么粗，子干是稍微粗一点。当你的孙主干也会生出来很多的孙枝啊，那孙枝呢它多半都是结果枝，你在孙枝的底部就是跟子干那个交接的地方，子干长出来的孙干的交接的地方，你用刀子刀片沿着那个节在上面一点点，那个子干上面一点点节360度画一道横，然后呢一公分的宽度再画一道横，中间画一道再把皮剥掉。
哦，就是一公分的皮削下来，
一公分，对，一公分的把它剥掉、我们叫剥皮啊。
好，
就把它剥掉。
嗯，
你如果说，然后就不要管它了。
啊，哦，就让它掉一块皮。
对，你去剥掉一块皮，然后呢，它会很快就开花，也很快就会结果。
哦，为什么这么神奇？
不要跟你讲。
秘密是吧？要收个什么那个叫做什么来着？专利费啊、才行。
跟你说，我要跟听众，我就跟听众，你不要听了，我跟听众讲。
啊，好的。
这为什么这样？
耳朵堵起来，我回避一下。
这是什么？刺激他的生理反应。
哦。
就好像我那个时候到那个台北啊、那个就是
台北是哪儿？
台北泰国的北方啊，清莱啊那个地方。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去一个戒毒中心啊，他们种了一大片的山坡地，种了一大片的什么桂圆，还有一大片的荔枝，结果那个桂圆呢7年都不开花也不结果，旁边的农场啊山坡地都开满了花结满了果。后来呢我去了以后，他们跟我讲以后，我就着急那个村落的所有人，那个戒毒中心啊，回到家里啊，把翻箱倒柜，把大大小小的生，我跟他们讲要生锈的钉子越锈越好，啊，大大小小最好是差不多那个两节食指长的钉子，
长钉子是吧？
长就两个手指节的这个钉子，尽量找这些钉子来，然后呢，我就在那排这样一排。然后呢每个人就认准一条，就从最下面的这一株往山上爬嘛，就是你 每爬一棵的时候，就在上面在不定位的地方啊定那个钉子，一棵这桂圆树跟荔枝树上面差不多最多定10根钉子，在不同的枝干上面定。定一直定到最上面一棵。
Okay,
一个礼拜开花。
哇哦，听起来好像挺痛挺残忍的哈，但是没想到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对，
所以同样是您说这种刺激吗？
对对对，他为什么这样？可是那桂圆呢荔枝他之所以这样啊，讲简单一点就是铁，因为那个铁锈嘛、因为你有铁，所以说你们家的那个果树如果不开花你也可以钉钉子，或者是因为在美国你可以买得到那个化学肥料叫做铁 iron、你买那个铁一包，你在每一棵的树下你就撒一把，你每一年就撒一把、它很快就开花。而且呢因为今天讲这个是最好的，因为是1月份，1月份记得你 因为现在下雨啊，所以说雨足。可是呢，你到月底的时候，如果有一个礼拜没下雨的话，你就要灌水，每一棵果树都要灌水，滴灌灌水。为什么呢？几乎所有果树二月份就要陆续开花，尤其是桃子。二月份它先开花，它花开了差不多八成都落了，落花了以后，它的叶子才开展出来。它是先开花，然后再长叶子。可是呢，像梨是也是这样，可是葡萄呢，是它一发芽的时候，叶根它的葡萄是叶和果实一起发，因为每一种是不一样，像枇杷是先开花的，它叶子枇杷是一年到头都是绿叶，可是呢它那个花就是现在在开花。枇杷
了解。所以许哥刚刚讲的就是主要是针对这个桃子嘛，开花不结果，或者是开了花结了果了又掉了哈，这个有一些小 people 小窍门啊，小的经验的总结分享给大家啊。那确实很多华人朋友不光是为了赏花或者吃果啊，种桃子的还蛮多的啊，希望能帮到您。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打开着888-275-1628 888-275-1628，如果您有任何跟园艺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上来或者是发短信啊，我们请园艺专家许哥直接为您解答。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许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们的热线呢再次提醒一下是888-275-1628 888-275-1628，任何园艺相关的问题呢都欢迎您打电话上来。好，我们首先来接听一下线上的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那个许哥好。我有一个问题啊，想要请教许哥，就是关于芭蜡的问题哈。我家的芭蜡哈，那么目前结的这个芭蜡，那个是它的那个大小还算满意，就像那个宣扬梨一样大。但是呢，吃的时候，一点就是很淡，没有甜味，就是味道就是说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不知道是要怎么改进。
那汁多不多？会不会吃起来干干的？
汁多，都很正常，就是不甜。
啊，就是不甜。哦，你放颗糖就好了。没，随便讲。
配着糖吃啊，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下，许哥？
我回答呢。
请许哥讲。
好，芭蜡现在是采收期了，但是采收期呢，有两个原因是什么？它不甜。一个原因呢，气候，下雨天阴天你去采它不甜，因为什么？它本来它的氨基酸，水果里面的氨基酸，它在转化为糖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有太多的水分，你阴天水分潮湿就比较潮湿嘛，然后呢如果你灌水或者下雨的话，因为它充满了水分，就把那个糖分啊，那个糖给冲散了，所以说你吃起来不甜。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说你在栽种的时候，你的肥料很重要。比如说现在是1月份、12月份、1月份，有看你的品种不一样，它的都是采收期。这一段采收期之前一个月，你记得有两件事情要做。第一个呢，你撒一把什么2100，就尿素撒一把。
现在就要了吗？
没有，现在是采收期了。可是你现在采收期，你现在在采收的时候，因为它是阴天也是雨天，所以说你采收的时候它不甜。OK， 如果说现在在采收期是大晴天，而且采收的时候呢它也不甜，那第二个原因就是你的肥料不够。肥分不够的话，它会造成什么？它不甜。就算大晴天没有下雨，也不是阴天，但是它不甜，那就跟你施肥有关系了，你的肥料不够。但是如果阴天跟下雨天是 其实不是说单单只有芭乐，所有水果阴天跟下雨天你去采收的话多半都不甜。
那过了阴天下雨天再采呢？
哎，最起码要过一个礼拜。像比如说、我现在在讲一个葡萄，葡萄像我们那个葡萄农场啊，我们八月中最后一次浇水，八月中以后一直到采收九月中这一段一二十天、二三十天的这一段时间，我们一滴水都不浇。为什么？要让它的氨基酸哦，很快的凝聚变成什么糖？不是糖果的糖的、那种
果糖，
果糖的糖。
好好，谢谢许哥的这个提点啊。所以说，别在这个雨季浇下大雨或者浇完水之后马上采收，是吧？等一个礼拜，
阴天也不要采收。
啊，对对对，那还有就是要补充肥料，是吧？
对，
如果还不甜的话，补充点肥料。好，谢谢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下一位是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您在吗？
哎，我在，你听得见吗？
哎，可以，很清楚，请讲。
哎，好，我的问题是呢，就是这个桃树，去年呢，这个很多这个叶子了都枯萎了，好像有虫子，我知道是因为这个 algae fungus 之类的，所以呢，其实我前年也喷了 copper， 对，也做了。那现在是不是最好的时候做第二次？因为去年冬天这个已经做了一次了。
对，许哥有什么建议吗？要再喷一次吗？
桃子啊，桃子里这个月份因为下雨比较多，现在这个礼拜如果是晴天的话，你这个礼拜就一定要喷，因为什么？它二月份就陆续开花长芽，有桃子呢，李子、梨子都一定要在一月份，所有果树通通要在一月份给它。不是说去年喷了，我今年就不要喷，你每一年的一月份通通要喷，所有果树都要喷，因为二月份的时候它就陆续开花了。开花的时候，等到开花啊，二月十号的时候你要再喷一次，因为什么？它的花叶都长出来。桃子如果说你尤其是桃子你如果二月十号你不喷的话，它会有什么叫做卷叶病，或者是叫会有一种叫白粉病，它这个叶子哦就会卷，或者叶子上面有起泡，哎，这个就会
那这也属于一种就是 fungus 细菌。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卷叶病一定要喷。
对对对，我这个就是卷叶病。
是是是。
二月十号是特别是二月 magic 为什么是十号？九号不行，十一号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是说，因为你一月份喷的嘛，你一月份这个时候喷，或者月中，或者是二十号喷，你到因为什么？二月十号喷的时候是什么样？它的花刚刚开始开，那个时候喷，然后呢？到二月底的时候它花差不多要谢之前你再喷一次。因为什么？它很容易生那个 fungus， 它很容易。而且这个你不喷药的话，它的那个什么果实啊，外面会有一层那个白斑啊，会裹在外面，看得很丑，但吃是可以吃，变成很恶心你是不敢吃了。
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啊！现在喷，然后呢，花刚开始喷，
十号喷，
月底之前再
喷，
是吧？
对对对。
好好，请李先生哈，就是回去实践看看啊，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个后续的结果哈。好，我们继续开通热线8882751628。下面一位是熊小姐，你好。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许哥，我的那个葡萄树，有快十年了。但是那个葡萄树最近这几年呢，就是它是那种小的很绿的那种没有籽的，在 Orchard Supply 买的，蛮好的品种，挺甜的，但是它就最近这几年它就变成那种 dark green， 不是那种 light green， 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它是生病了还是怎么样，感觉像乌乌的那种，就是特别颜色特别乌，我不知道是因为它生病了还是。还能吃吗那种葡萄？
不是，你吃过没有？它如果变了色以后，你吃过没有？
我吃的味道还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感觉上、心理上不像你在外头买的那种很 fresh 的那种感觉。
好，
颜色变深了哈，怎么回事呢，徐哥？
现在回答。好，
请讲。
Grape， 这个葡萄啊，葡萄它有很多品种了、啊。那它现在整算本来是绿的，个头不大，无籽的，可是很好吃，很甜。这个葡萄啊，可是现在呢，它是变色了，它会变色。而且呢，如果说你那个品种本身，你在 Orchard Supply 啊，像 Home Depot 这边买的那个葡萄的品种啊，不会像，应该不太会像我们农场说专门在用的这些葡萄的种了、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种的，因为什么？它这个杂交育种的不见得是很好啊，所以说呢，也不是不好，所以说它会变异，它会变异。有的，但是不见得是每一串葡萄都会变色，有的还是保持它的绿色，有的时候变成那个黑紫色的，但是味道不变，一样。可以吃，没问题，但是你尝过了觉得它的味道还是对，那就是对的，那就没有问题，它变色没有问题。因为葡萄要生病的话，葡萄生病，记得你在采葡萄的时候，不管是绿色或者任何颜色，外面都有一层薄膜，那一层膜好像是灰尘，又好像是它在长那个小绒毛一样，你觉得好像脏脏的，不对，那是代表新鲜。所以说你在超市买的葡萄啊，不要去买的光光滑滑的，因为光光滑滑就被人太多人的手啊去蹭摸蹭摸，把它的保护层那一层绒毛给蹭掉了，所以说它光滑。所以说你要去挑葡萄的时候，不管它是绿的或者红的或者是紫色的或者黑色的，你只要看到葡萄的话有看起来不会光亮的，你就挑那个不会光亮的，那就是代表新鲜。因为多如果那个新鲜不是放在那个 冷藏柜里的话，通常来讲十天它就自然就脱落了。但是如果你放在冰箱里的话，要看什么品种，像我们农场的这个葡萄可以在冰箱里放3个月不会坏、
可以那么长的保存期、
是是。
好，谢谢许哥的解答啊！刚才都是打热线上来的听众朋友，其实我刚刚看到也有短信留言的听众朋友向许哥提问哈。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为您解答。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好，许哥，刚才有听众朋友啊发短信上来提问哈、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发短信也行啊，都是同样的号码8882751628。好，尾号5959的朋友说，想请问许哥，湾区种的中国鸭梨已经有5年了，但是还没有结果，是怎么回事呢？
哦，中国鸭梨啊，
哦，
我还以为只有我有嘞，
没想到咱们这位朋友也有哈、那为什么不结果呢？
它多大了？种5年了，5年的话，哦，应该可以结了。好，这个5年，这个5959，我相信我认识他，
哦，
但是呢，因为他常打电话上来，
是，
我相信我，但是我不知道了，
嗯，
但是呢，如果是他的话，他家种的果树真的很好，因为他有拍照上 LINE 群组，但是不是 LINE 给我，
哦，
给别人，然后给我看，然后呢？
不是被许哥猜对了啊，这位朋友
真的、
啊、我不知道啊，这个可以请这位朋友说说。好，那他这个为什么不结呢？
他不结啊，那个梨啊，中文，而且还有他不结好过他结，这怎么讲呢、
哦、
因为这个中国鸭梨啊，他有一个最大的致命伤、很容易生病，
生病、哦、
对，
为什么？
好，他我现在讲两个事情啊。第一个呢，他现在他每一个月都要喷药，一直喷到8月份就停止再喷，因为9月份、10月份他就要准备采收了。OK，、但是呢，如果说他是10月份采收的话，他9月份啊，八月底啊，或者是9月初喷完了以后，他就不要这样，因为他9月下旬、10月份就开始采收了。但是他为什么不结果？你这不结果的时候啊，你从上面你够得到的地方拿那个梯子啊，从上面拿刀子啊去砍它一下，砍那个树干、
哦、
砍它，
又是要刺激它是吗？
对对对对对，你像好像就是 随意砍，随意砍，就是砍一下，也不要砍像杀头一样弄，用那么用力啊，你就稍微剁一下，剁一下，从上面一直剁到下面，随意的砍，不要说啊很仔细的每一根都要把它剁的 ，no， 你就随意的砍它，就如果说很大的话，砍它个十刀就可以了。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加一点铁吧，你可以在那个 market 买那个铁，化学肥料铁。哎，你就啊，如果五年的话，应该很大颗了。你每一颗啊，你那一颗呢？记着，你现在就加所有的果树，现在可以结果的话，你就抓两大把的铁加在上面。
嗯，
加每一颗果树。
好
啊，还有一点，加石灰。
哦，石灰和铁，石灰铁，您刚才讲了它的作用，那石灰呢？
石灰。因为什么？你种的地啊，多半来讲，在家里的地，你这个果树或者你种的菜谱，因为你经过一年的被吸收的，它的这个碱性的土壤，因为你施了肥，尤其是化学肥料，它的土壤的那个性质会变成酸的，所以说你加的石灰啊，让它中和一下比较微碱性的土壤，是对大部分，当然有少部分的还是喜欢酸呢、啊。大部分的果树呢，都喜欢微碱性，就好像我们人一样嘛。我们人太酸的话，我们容易生病。我们吃的像吃的东西啊，吃微碱性的或碱性的东西，对我们身体是比较好。植物也是一样，你试试看。第一个就在树上给它剁一剁。第二个呢，加一点铁，我就是我最先讲的铁。第三个呢，加点石灰，加点铁的那个肥料，哎，它应该会结。你用五年了，今年二月份它应该要，不过鸭梨的话，它一般比梨的那开花期要晚，它大概应该是在。三月下旬以后才会陆续开花，因为它开花的时间会比一般的梨开花要慢一个月。好，就这样。
好，所以就按照许哥的建议哈，请咱们这位朋友先试试看哈，期待能听到你的好消息哈，看看二月能不能把这个花开了之后又结果哈，到时候也跟我们来说一下。好，同样这位朋友也想问许哥，就是说他的桃子喷药之后，再隔多久再喷第二次呢？
通常
这个时间怎么把握？
好，你现在一月份你喷了，不管你什么时候喷，2月10号它花那时候刚刚开，那个时候喷一次。二月底的时候你再喷一次，或者三月初你再喷一次。为什么？那个时候开的花几乎都落了，而且新的芽已经长出来了。通常来讲，桃子开花的差不多要结束尾声的时候，你只要看到桃子的树叶开始长的时候，那时候就喷药。因为什么？为什么桃子的树叶是比较慢长，是先花开完了以后才会长树叶，它不是像其他有的水果这个叶跟花是一起开，但是桃子是先开花，然后开花了差不多要谢的结果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开始发叶芽。那个时候你看到它发叶芽的时候，那是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你一定要喷药，然后每一个月喷一次，一直喷到四月初喷，一个月喷一次，你可以定啊，每个月初喷一次。比如说我刚刚说，二月底三月初喷了，然后你四月初再喷，因为五月份大概就可以采收了，所以说你四月份喷完以后就不要再喷了。
好的，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哈。那么另外一位朋友是尾号0523的朋友说，他的葡萄树近年枝条有一些黑色的斑块，去年几乎每个枝条都有这个问题哈。然后呢，他的葡萄果实也很小，不好吃，想问许哥说这是什么病吗？该怎么解决呢？
好，那个葡萄啊，它那个因为它长得很小啊，这有两种情形。第一个情形呢，是它的品种本来就很小，不大， 第二个呢是你的你给它的养分不够，所以说葡萄跟所有果树，你家有的所有果树，在现在这个时候，如果天气晴的时候，你赶快给每一棵都浇鸡粪，鸡粪。如果说像桃子，你可以像长着篱笆这么高的话，每一包鸡粪最少三分之一的鸡粪要给，要给三分之一的那个鸡粪要给一棵树，最少一棵，一定要给。然后，所有的果树都要给。然后呢，等到在结果的这段期间，那个桃子就吃这么一次。如果是梨的话，你大概就是说每两个月。两个月再倒三分之一的鸡粪，但是这个月呢，你一定除了鸡粪以外，同时间你 也要给每一颗施洒什么21000的尿素，每一颗都要，就这样。
好，
然后关于它
营养一定要给，
它那个枝条啊，之所以长那些斑点，所有果树，所有果树这个月喷药、灌水、施肥，你通通要做。因为什么？如果说你不做，等到二月份你开花的时候，你那时候再做，有的时候就会比较晚了。为什么？就是你喷药喷得晚了。比如说第一个桃子就会马上应验，它会马上会有卷叶病。第二个呢，你的樱桃也会落叶，它不结果，就算开了几朵花它会落。第三个呢，梨它会那个枝条啊会泛枯，就整个那个枯枝啊，从小枯到大，而且从下面一直枯到顶，甚至于呢，如果说你再喷药的话，很可能这个梨树啊整棵死掉。所以说所有果树都要喷药。如果说你是我就是不要喷药，我就是要用什么 organic 啊，我自己配置的，或者去买那些药来，可以，请你每一个礼拜，每五天到一个礼拜，你一定要喷一次药，因为你要 organic 的话，喷药的时间次数要比较多，但是还有一点，不见得可靠，记得不见得可靠，因为你现在在市面上买的这些 organic 的药。跟我们农场的 organic 药不一样，我们的买的药你们买不到了。
嗯 ，OK， 好，了解。那谢谢许哥哈。那最后还有一个2633啊，尾号的朋友问说，喷药这个是喷在根呢，还是喷在枝条？喷在哪里好？
喷整棵，你不管它多高，你可以喷得到的地方你都喷。喷得到，
连叶子或什么全都喷。
全都喷。你不是说只喷叶子或者只喷土？因为你喷的高了以后，它那个落下来这些药呢，它就直接在土。为什么要到土上呢？因为它可以杀掉这土壤的这些蛹，还没有孵化的这个蛹，可以杀掉。但是呢，你喷药的时候要记着，你要戴眼镜，戴那个护目镜，这是第二个，要穿长袖。第三个，不要在阴天。不要在有风的时候喷，一定要在晴天大太阳，而且呢，你要顺风喷，你不要风对着你面这边吹来，然后你就喷，结果喷到自己的身上，你要顺着风喷，往一个方面喷，而且呢，你喷完以后，如果可能的话，赶快去洗澡。
OK。这个别留在身上哈，毕竟是药三分毒是吧？
对，是因为我拿我来讲，我从踏入这一行啊，到这里50年了，我跟你讲，我从来没有说碰过药去洗澡，但是我把这个害处啊，跟你们讲，我这种做法是绝对不正确的。
OK， 了解。所以许哥就是把这个该做的告诉我们哈，能不能做咱们自己要去衡量了啊。但我觉得真的是那个农药毕竟还是有一些伤害嘛，还是
很大的伤害，很大的伤害。
一定要最好是喷完洗个澡。
还有一点啊，我再加一句啊，你们可以在 Lowe's 啊，或者 Home Depot 去买那个塑胶桶，那个塑胶桶啊，就是普通我像那个 Windex 那种喷的东西啊，这样一罐一罐，它是空的。大概一个塑胶小小的塑胶桶，那个喷的用手这样一直挤，一边挤一边喷，它那个头可以调细出， 你就买那、哦、那一个好像是2块钱一个空桶、哦、哎，不大，像那 Windex 这样子那个喷的、哦、好，你买了那个以后你再去买那个什么那个蓝瓶子的那个药啊，把它倒在里面、嗯、倒在里面呢、啊，你就把它弄成可以调成好像一条线一样，那一条线你就喷那个高的地方，它可以喷差不多一层楼这么高、
嗯、
哎，就有人喷、啊、然后呢喷到下面的时候你再把它调一调，调了就变成雾状的，就整个这个树干啊树叶啊树枝啊通通喷得到，桃子也是这样、嗯、梨子也是这样，枇杷也是，通通都是那一桶在手啊，我跟你讲万夫莫敌。
嗯，了解，好，谢谢许哥了哈。刚才这位朋友又补充说他其实是葡萄，现在只有枝条了，所以就往枝条上喷是吧？
没有整个喷，要喷就全部喷，不是只有枝条你可以多喷一下。
好，谢谢许哥的建议。那今天我们后院小天地的节目时间呢也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哈，也可以随时发短信过来给我们88827516 28，就让我们下周三同一时间再见咯。谢谢许哥，
平安健康。